今天讲到的题目呢是救恩的盼望，救恩的盼望。那么经文呢是在彼得前书的一章一到九节，彼得前书的一章一到九节，所以大家可以先翻开这一段经文，或者也可以看荧幕上打出来的经文。我们知道，面对这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界，好像灾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灾难呢就好像惨难一样，会它的频率越来越高，然后它的呢强度越来越强。所以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界，如果我们心中没有盼望的话呢，我们很容易就被这些灾难所击倒。但是如果我们心中有盼望，我们不但能够胜过这些苦难，而且呢我们会越战越勇，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更加的茁壮。所以现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说我们有没有苦难，因为人生在世一定会有苦难。问题的关键在于说，在苦难当中我们有没有盼望，而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所以呢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呢会告诉我们说，我们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得救的人，我们有怎样的盼望，我们可以用怎么样的盼望来面对这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界。所以当我们觉得心中没有盼望的时候，请记得要来看这一段圣经。今天我们所要读的这段经文呢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呢我们先来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的一章一到九节。那么我读一节，大家读下一节，我们把它读完，总共有九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请读第二节。是不是谁可以帮我们？哦，你可以帮我们控制一下吗？好，谢谢你。请读第二节。
就是直到父神的天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可以得着不能失败，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感觉忧愁，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虽然没有见过他，只是爱他，如今飞过的看见，愿意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光的大喜乐。
而请念第九节，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求你特别借着今天的这一段经文，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那我们知道，在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界里面，主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心中带着盼望，能够有力量来继续走前面的道路。主啊，这个盼望是你的应许，这个盼望是你给已经认识你的人这样一个活泼的盼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下面这段时间，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你来感动我们，你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讲的听的都一起得到造就。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 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啊，分成三个部分。它主要在讲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它在讲盼望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今天我们基督徒有这样的盼望？原因在哪里？这是第一节到第三节啊，第一节到第三节盼望的原因。第二个部分呢，是盼望的内容。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所以呢，这个盼望的内容呢，就在第三节到第五节。第三节到第五节。第三个部分呢，是盼望的果效。盼望的果效，我们有了这样的盼望，这个影响是什么？结果是什么？这个是在第六节到第九节。第六节到第九节。好的，我们就根据这样的分段呢，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第一个部分呢，是第一节到第三节。盼望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有这样的盼望？原因在哪里？第一节他这样说，他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那么这边彼得他提到了这几个地方呢，都是在小亚细亚，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啊。所以现在彼得写信的对象呢，是给在土耳其那边的教会啊。那么他这边特别提到说，我现在写给你们呢，你们这些寄居的。那为什么要提到寄居呢？为什么称呼基督徒是寄居的呢？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呢，是神把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的，我们是单单属于神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呢，我们真正的家乡是在天上，因此我们住在地上呢，叫做寄居的。所以寄居就是暂时住一住的，我们还要回家的。所以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不管你去出差，你去旅行，你要住旅馆，但是旅馆很不方便，可是你知道呢，只是暂时的，几天以后我就要回家了，所以你可以忍耐。怎么不方便呢？都没有关系哈，我知道我会回家的，我有这样的盼望，所以我就能够胜过这一切的不方便。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基督徒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要有这样寄居的心态。因为如果你没有这样寄居的心态，你把这个世界当成是你永远的家，你心中不会有真正的平安喜乐。因为很明显，因为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变化莫测，我们周围的环境呢，也是不断的在改变。所以如果你的眼光是定睛在这个世界的话呢，你的心情就会随着你的环境上上下下，患得患失，不会有真正的平安。但是如果你的人生的目标，你的眼光是注视在天上的话呢，天上是不变的，永远的家是不变的，那你就能够心中有这个稳定的力量，你可以胜过这个世界。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要有寄居的心态，就是这样子。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知道都是短暂的，几十年以后我们就要回家的，那是我们真正的家乡。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寄居的心态的时候呢，非常非常重要，你就不会觉得说，哎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呢，我又老了一岁，我又离死亡啊，又更近了一步。如果你有寄居的心态，世上你知道在天上是何等的美好，你在等候，你在盼望。所以每过一年呢，你不是说啊，我离死亡又近了一步，你就说我可以见到了亲爱的主耶稣呢，我可以在荣耀里面跟他一起来敬拜，跟他一起来管理这个将来这个世界呢，哇，我是何等的渴慕。所以你会有这样的心态，而且呢，你有这样的心态以后呢，你会很积极的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你知道说我时间越来越短，我将来要见主的面，我可以两手空空的见他吗？我现在到底剩下多少时间，我能够服侍他有多少，你会有积极的心态，如果你有积极的心态的话。所以呢，彼得在这边就告诉基督徒，你们是在世上寄居的， 那么接着呢，在第二节呢，彼得就这样说，他说，你们就是呢，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是寄居的，而我们在天上有这样美好的家乡在那边呢？现在第二节告诉我们原因，因为我们是神所特别特别拯救的人。我们今天能够得救，这个救恩是怎么来的？我们有盼望是因为我们有救恩，而这个救恩是怎么来的呢？第二节讲得很清楚，他首先提到就是说，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今天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如果神不拣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到属灵的世界，因为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都是属灵的瞎子，看不到神，所以神一定要拣选我们。那所以呢，在以弗所书的一章第四节就讲得很清楚，以弗所书一章第四节他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也就是说，当整个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之前呢，神就已经拣选我们了，神就已经把你的名字，把我的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那么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四节，耶稣这样说，他说，若不是那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耶稣讲得很清楚，今天你们会信主，会到我这里来，是因为父神把你们吸引过来，带到我面前的。所以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预定我们要成为基督徒了，已经定好了。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感恩哈，我们要感恩，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是神的拣选。那么神拣选我们以后呢，怎么样来完成这个救恩呢？当然是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舍命流血，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以至于呢，我们今天能够救人与耶稣同死，然后呢，我们能够新人能够跟耶稣一起复活。所以父神拣选，父神有这个计划以后呢，耶稣基督就来到这个世间来执行这个救恩，来完成这个救恩。那么一个人信主，除了父神的拣选，除了耶稣的救赎之外呢，还需要圣灵的工作。因为为什么这个人他知道说耶稣的死而复活是要给他救恩，可是这个人可以接受，那个人不能接受呢？这需要圣灵的工作。因为这边告诉我们说呢，是圣灵怎么样，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所以圣灵呢，会重生我们的生命，会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知道自己有罪，让我们知道说，哦，我需要到耶稣那边来，他的救恩可以用在我身上，以至于我可以得救。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圣灵来重生我们，有这样一个新的生命，有这样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成为圣洁的生命。所以这个就是圣灵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呢，来应用到我们身上，以至于我们可以重生，然后呢，我们成为圣洁。好，然后他继续在讲，第二节他继续在讲，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那这边特别注意，当一个人信主以后，当他成为新造的人，圣洁以后呢，他很自然的会顺服耶稣基督。那么这就非常重要了哈，因为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这样说，他说呢，我先当信徒，然后再当门徒，好像信徒跟门徒你把它分得很开。可是他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这一节告诉我们说呢，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就是说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一定顺服耶稣基督，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信徒， 他一定是门徒，你不能分开的。如果你说我不想顺服，我不想当门徒，我只想当信徒，可以吗？不可能哈、哦！你们可能有听过一句话 ：If Jesus is not Lord of all, He is not Lord at all。如果耶稣不是你生命全部的主，他就不是你的救主。你不能只要说耶稣救我就好，以后我就自己过自己的生活，不可能。你要顺服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门徒，才是真正的信徒啊！所以，如果有人有这样的心态说：“啊，我已经信了耶稣了，我已经拿到天堂的门票了，从此以后呢，我要怎么过呢？就怎么生活呢？都是我的事情。怎么犯罪呢？我还是得救。”如果有这样的心态呢，要小心，因为我也很担心呢，你这个救恩是不是真实的？因为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是真的得救的人，你会顺服耶稣基督，你不会说我想要怎么过我就怎么过，不会的。因为你现在有个新造的人，这个新人是会顺服耶稣的，耶稣是我的救主，也是我生命的主。然后这个第二节呢，他继续讲说呢，他不但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那这边讲到洒血呢，就是有这个旧约的背景。那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如果我们去看出埃及记24章的话，那时候是神借着摩西跟百姓立约，立摩西之约。那么在立约之前呢，摩西就把律法书来宣读给百姓听，就是摩西律法有哪些律法，哪些典章制度，读给他们听。然后里面就提到遵命蒙福，悖逆受咒诅。那么百姓听了这些摩西律法以后呢，他们都说我们愿意遵守。那摩西说好，你们愿意遵守，你们现在听了你们愿意遵守，那他就摩西呢就把这个血，那时候是用牛的血呢，就洒在百姓的身上，那一半是在祭坛上，一半就洒在百姓的身上，代表呢神跟百姓立约，这叫洒血。这有旧约的背景，立约是用动物的血，这个洒血呢洒在身上呢，就表示说你现在在约里面了，洒在你身上，你现在在摩西之约里面的，有这样一层的意思。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当这个血洒在身上的时候呢，它这个血是用来洁净我们，洁净百姓啊。因为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他说呢，按着律法呢，凡物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今天你怎么样洁净这个罪呢？在旧约的时候是用动物的血来洁净。好，所以这个我们知道洒血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就是说你在约里面，一层意思呢你被洁净。好的，那这是旧约。那么到新约的时候怎么样来洒血呢？那么我们知道新约的时候呢，那时候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就跟门徒立约，最后晚餐耶稣就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新约的时候立的血呢，立约的血呢，不是动物的血，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血，用他的血来立约。那为什么不用动物的血，要用基督耶稣基督的血呢？因为动物的血不能真正除掉人的罪，暂时遮盖你的罪，你犯了这个罪，我用血遮盖你，赦免你，这个好像是个影子一样，这个影子呢指向实体，将来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才是能够真正洁净我们的罪，能够洁净我们的良心，我们的罪。所以耶稣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我现在跟你立约，你现在呢就等于说你现在喝这杯呢，表示你在约里面，表示血洒在你身上一样。所以那时候呢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立约。所以在这里呢，在彼得前书这个第一章第二节呢，他就让我们知道说，今天一个人为信主是三一真神的工作，父神拣选，耶稣基督完成这个救赎，然后圣灵呢 来让他能够信主，然后让他成为圣洁，以至于这个人会顺服耶稣基督，然后这个人呢，良心得到洁净，罪得到赦免。所以既然我们今天一个人的得救是因为三一真神的工作，因此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呢，是不是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施洗？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因为这是三一真神一起的工作。好，所以我们从第一个部分第一段的经文呢，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有这个救恩的盼望，是因为这个救恩是三一真神合作给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要感恩，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而完全是神的工作。好的，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部分，这是盼望的内容啊。我们知道盼望原因是因为神拯救了我们，给我们救恩，那我们的盼望到底是什么，我们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就看在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再看一次第三节，他这样说哈。第三节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以他这边呢，在特别强调是父神还有耶稣基督的工作，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来重生我们，也就是说耶稣的死就是我的死，耶稣的复活呢就是我的生，我的复活一样哈。好，那他这边特别提到呢，就是说因为我们被重生了，以至于我们有活泼的盼望。那这边讲的活泼的盼望呢，它本来的意思就是 living hope， living hope，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盼望是 living， 是永远活着的啊，这个永远不会消灭的，一定会成就的，这个叫 living hope。也就是说今天因为我们是得救的人，所以神的应许在我们身上的这个盼望是一定会成就的，是永远不会消失的，这个意思。好，那这个盼望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继续看第四节啊，第四节他这样说，他说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很清楚这个盼望的内容或盼望的对象，就是将来我们在天上有基业，也就是说我们有产业，神国的产业要交托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承受这个产业。那么讲得更清楚一点，就是将来我们会跟耶稣一起做王，管理将来的世界。这是我们在天上的基业，是我们的盼望，不像说我们在地上的产业。我们在地上产业啊，像房子啦、车子啦、银行的存款啦，这个是地上的产业。那么这些呢，都是短暂的，将来都会消失的。所以呢，如果你今天你还没有信主的话呢，你说我地上有很多的产业啊，啊，我什么都有啦，但是你天上有什么？你天上没有什么。那这样子，有一天当你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呢，你那时候会后悔，因为什么你都带不走。然后现在面临人生最后的阶段了，你会想说我这一生我到底为什么好像觉得白白的走了这一趟，我为什么没有多花一点时间再跟我所爱的家人在一起呢？我为什么没有多花一点时间来思想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我为什么没有多花一点时间来想想看我是怎么来的，有没有一位创造主？为什么没有去想这些问题呢？你会很后悔，如果你一直都把你的精力花在这个世界上积攒地上的财宝的话。但是一个基督徒是不一样的，一个基督徒他的产业是在天上，所以他就有这样的盼望。那所以呢，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们盼望就是将来在天上的产业，也就是将来我们要去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刚才我们是唱诗歌吗？新耶路撒冷有什么？黄金街、碧玉城、珍珠门，对吧？我们就看启示录的21章、22章就很清楚，里面呢对于天堂的描述，就是将来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描述呢，是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第四节，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第四节呢，就提到保罗曾经到乐园。他到乐园呢，他说他那是他不能够说出来他看到什么，但是呢提到说他到乐园，到三层天的乐园。所以保罗非常非常渴慕去那个地方。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如果我们去看腓立比书的一章二十三节，腓立比书的一章二十三节，那保罗这样说，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呢，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这保罗 他知道天上的情况的，所以他说哇，这是好的无比，我情愿现在就去，我现在就离世与耶稣同在了。可是我留在世上呢，为什么？因为神还给我托付要造就你们，为你们更是要紧。所以我们知道神为我们存留在天上这个基业是非常非常美好的，非常美好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很想知道到底在新耶路撒冷呢，能不能跟我多讲一点细节？我这么美好，我想多知道一点。你说神啊，为什么你只讲那么一点点？神不要我们知道的非常非常详细。一方面我们可能也没办法完全能够理解，因为我们受到时空的限制。但是如果你真的知道太多，那你是不是会整天想上天堂呢？所以神给我们刚刚好，但是我们知道是非常非常美好。那么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不但有这样的盼望，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一定会得到这个产业。在第五节讲得很清楚，第五节他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这一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所以神的能力会保守我们呢，怎么样到将来呢？他说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也就是说神为我们预备的你一定会得到，末世要显现。那你说末世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得到这个救恩，最后这个救恩呢？这是等要等到主再来的时候，等到主再来的时候的，他会让我们整个身体复活。如果我们那时候已经死了，身体会复活，会变化，会变成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如果当时还没有死的话呢，当主再来的时候还没有死的话，你身体直接变化，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个你可以去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到十八节，那就讲到主再来的时候教会被提的这种情况。那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要得到天上的基业，要能够去管理未来的世界，我们不能够用这个肉体，我们非那个飞到天空一半就已经爆掉了，我们一定要有荣耀的身体，将来才能够管理这个天上的基业。所以这边第五节告诉我们说呢，神一定会保守我们一直到你得到这个产业为止。所以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呢，不用害怕，不用想说哦，这个盼望到底会不会实现啊，在怀疑，不需要。这边告诉我们说神会保守你一直到你得到。罗马书八章三十九节这样说，罗马书八章三十九节他说呢，无论什么呢，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也就是说呢，一旦你在基督耶稣里，一旦你是信主的人，神的爱永远不会离开你，你不会跟神的爱隔绝，无论什么。所以他会保证我们将来一定得到最后这个产业。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第三节到第五节呢，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这个盼望的内容呢，就是说我们将来一定会得到产业，将来一定会去到新耶路撒冷，然后呢跟耶稣一同来管理将来的世界。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呢，好，就是说我们这个有这个盼望，那这个盼望带来什么果效，带来什么影响，带来什么结果，这是第六节到第九节，第六节到第九节。那有这个盼望会带来什么结果呢？ 第一个结果呢，就是会让我们有很大的喜乐，会让我们有很大的喜乐。因为第六节他就这样讲哈，他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那因此是因什么？因前面一到五节所讲的，所以你大有喜乐。也就是说，神这样爱我，为我存留在天上这么好的基业，不但拯救我，而且保证我将来能够得到那个产业，我一想到就很喜乐，会吗？大家会不会很喜乐？应该会很喜乐哈。你看神爱你，这么爱你，为你预备这么好的，所以那时候的因此呢，也是大有喜乐。好，这是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多美好啊，所以我们大有喜乐。那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会有喜乐呢？是因为第六节，我们继续看第六节呢，他说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好，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苦难，很多的试炼，他说会暂时忧愁，不过他讲暂时，因为会过去，我们说是寄居的，是暂时会忧愁。那如果我们继续看呢，我们忧愁，我们是忧愁，碰到苦难忧愁，可是第七节告诉我们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有这个盼望，所以当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呢，我们眼光不会只看这个苦难，我们眼光呢会看得更远，就是说我今天受这个苦难是为将来预备的，是因为神要试验我的信心，借着苦难来试验我的信心，好叫我信心越来越坚固，以后呢等耶稣再来的时候，看到我的信心这么好，这么样坚固，他会称赞我们，给我们荣耀，给我们尊贵。所以我们是有，就是我们的眼光啊，因为我们有这个盼望，所以我们眼光可以看得更远，我们就能够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有喜乐。所以这边就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信心是需要被试验的。为什么需要被试验呢？就好像说一个金矿一样，一个金矿呢，里面有很多的杂质，所以你要得到纯金，你需要把这个金矿放到这个火炉里面不断的炼，每炼一次就纯净了一次，所以一直炼到是一个纯金。我们的信心也是一样，我们的信心也是有很多的杂质，是不是？比如说有些人呢，他信耶稣是这样信哈，你给我很多的福气，你给我福气越多呢，我就信你越多，你今天给我灾难呢，我就不想信了，我就离开主了。或者说呢，你给我 越多的福分呢，我服侍的越卖力，那今天你不给我福气了，我不服侍了。这种信心是有杂质的信心，这个信心呢就有点像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那个撒土撒种的比喻，有四种土，那其中第二种土呢就是撒在石头地上的，因为石头地呢土很浅嘛，没有根，所以呢太阳一晒呢，它这个虽然发苗很快，可是因为没有根就晒干了。那有些人信主就是这样，听到福音啊，好，我要信，可是他没有根，他信的原因是为了神要给他福气，等到哪一天他没有福气了以后，只有苦难以后，他说我不信了，或碰到逼迫的时候我就走了，走人了。那所以这些信心呢，都不是真的信心，都是有杂质的，一定要被练、啊、越来越纯。所以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的信心呢也需要被练的，很多杂质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很有信心，可是只有等试验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信心是何等的软弱。就拿彼得为一个例子，彼得以前呢，我们都知道他三次不认主，可是在他三次不认主之前呢， 他觉得自己很有信心呢，他跟耶稣讲说，我就是跟你一同下监狱或一同坐牢呢，一同受死呢，我都愿意。可是主耶稣说，你知道吗，在鸡还没有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那时候彼得一定不相信，可是等到试验来了，等到耶稣被捕了以后呢，人家跟彼得讲说，你是跟耶稣一伙的，他说 no, 不是的，我不认识他。 而且还发咒起誓说我不认识他，不认识耶稣。所以我们的信心我们需要被试验的。那彼得就当时呢跌倒了，可是耶稣怜悯他，耶稣已经为他祷告了，而且耶稣回头看他的时候呢，彼得知道自己跌倒了，否认主，所以要出去痛哭。可是耶稣复活以后，在加利利的海边呢，三次复兴彼得，彼得信心就被建立了。你再去看看《使徒行传》里面的彼得是不一样的彼得了，《使徒行传》的彼得是一个大胆为主耶稣做见证、大胆传福音的彼得。当这些犹太领袖在逮捕彼得，说你不许再奉耶稣的名传道的时候呢，彼得怎么样回答？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这是应该的。所以他继续传道，一点都不害怕。所以我们的信心是需要被试验的，好像火炼一样，那个金子越炼越纯，一直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会称赞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在苦难当中会有喜乐，因为我们知道这只是暂时的，这是要试验我们的信心。然后另外呢，我们会有喜乐的第三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爱主，这种爱主的喜乐是非常非常大的。第八节他这样说，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也就是说呢，我们今天没有看过耶稣，可是我们却能够爱耶稣。为什么我们看不到耶稣，可是我能够爱他呢？这个绝对不是人的工作，这是神特别怜悯，让我们能够看得见，就凭着信心，我们能够去爱耶稣。如果去看圣经的话呢，还记得多马这件事情吗？多马，耶稣复活以后呢，门徒跟多马，这些门徒跟多马说，我们看见复活的主了。多马说，我不信，除非我看到呢他这个钉痕的手，然后用手来进去摸他的肋旁，我才要信。后来耶稣为他再显现了一次，耶稣说你过来，你的伸手来摸摸看。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他信了。所以耶稣就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可是那没有看见我就信的，那是有福的。所以今天我们都是没有看见主我们就信，我们是有福的。所以还记得我们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也没看过耶稣啊，是别人跟我们传福音，我们信啊。那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呢，我们一想到耶稣，我们一跟人家谈起耶稣，我们就很喜乐，很喜乐，然后觉得当基督徒是很荣耀的事情，希望你也来当基督徒。然后随着信主时间越来越久，我们跟耶稣基督对他的认识会越来越深。每次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就来向他倾诉，我们来 cry out to the Lord， 把各样重担交托给他，然后去经历到主耶稣对我们的安慰、拯救。所以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就越来越亲密，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虽然我没有看过他，但是我们跟他的认识越来越深。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离开这个世界去见主的面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虽然是第一次看到主，可是觉得好像认识他已经很久很久了。因为他在生活上怎么样与我们相交，这都是非常宝贵的。就是这里第八节所说的，我们虽然没有看过他，可是却是爱他。所以我们心中就喜乐，我们越爱主，我们心里就越喜乐。所以这个盼望所带给我们的果效呢，就是会带给我们大喜乐。第二个果效是什么呢？第二个果效就是让我们会得到最后这个救恩。他这边告诉我们说，第九节说，并且得着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也就是说， 你一定是这个救恩从开始得救。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救恩不是一点，我们是一条线的。我们开始被称义以后，从那一点开始呢，我们继续要成圣。所以我们的称义呢是靠着信心，我们的成圣还是要靠着信心。所以我们生命不断的圣洁要成圣，需要耶稣继续帮助我们。然后到最后最后呢，就是要得荣耀，那要等耶稣再回来的时候，让我们身体复活，有荣耀的身体。所以这里第九节告诉我们说，就是说当你有这个盼望的时候，这个盼望呢会一直引导你，直到灵魂得到最后最后那个救恩。这个是我们有盼望的果效，神一定会让我们得到最后的拯救。所以呢，我们的主呢，他爱我们呢，一定爱我们到底，他救我们也会救我们到底。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盼望，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呢，他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呢，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的盼望的原因是在哪里？是因为三一真神给了我们这个救恩，拯救我们。而我们的盼望的内容呢，就是说我们将来可以得到天上的产业，可以跟耶稣一起作王，管理将来的世界。我们的得救在乎盼望，我们一定要有这个盼望。而这个盼望带来的果效，就是我们有喜乐，我们会越来越爱主，盼望见到他，然后他会保守我们，直到最后最后的得到了救恩。这是今天的信息。如果在我们当中你还没有信主，一天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你会觉得说你离死亡很近，因为你没有盼望，你会觉得很沉重。但是如果你愿意信主的话呢，那今天经文告诉我们说你会有盼望，而且这个盼望是活泼的盼望，一定会成就的。所以如果你是已经信主的，要非常的感恩，因为这是三一真神给我们的救恩，给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要更忠心的来服侍我们的神，不管神给我们多少的时间在这个地上，我们都是寄居的，我们要很积极的来使用这些时间，预备将来见主的面。我们不要两手空空去见主，我们要满满的服侍的果效，我们带到天上，那就会蒙他的喜悦，蒙他的称赞，蒙他的奖赏。我现在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来回应，我们可以一起来低头来回应。如果今天你还没有信主，你觉得心中常常没有平安喜乐，没有盼望，怎么样面对这个世界，你很迷惑，你可以在这个时候你自己可以跟主祷告。你可以这样祷告说，亲爱的主耶稣，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成为我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宰，我愿意一生跟随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今天已经信主的，你可以这个时候默默的来向主回应，来感恩，感谢主给我们这么样美好的救恩，这么样美好的天上的产业，你愿意向他立志，愿意好好的使用今生余下来的光阴，好好为主而活，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他，因为他这样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他为我们死，我们要为他活。所以你可以默默的来向主立志感恩。那我来结束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自己的话语，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能够再度去思想到，你不但给我们这样子宝贵的救恩，你还 为我们在天上存留这样美好的基业，让我们活在世上这段寄居的日子，我们可以心中充满了盼望，能够不断的与你更亲密的相交，而且知道我们有一天要见到你。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你，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把每件事情都交托给你的时候，都经历到你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会跟你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我们渴慕见到你的那一天，在你的荣耀里与你永远同在。求主不断地用这样的盼望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在世界的苦难当中带着信心，带着盼望继续往前行，好好的珍惜我们的生命，为主而活，荣耀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